法律我们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说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一定也需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法律。啊，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虽然细节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各个国家的法律有没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这个相同之处是什么？
有的就是来惩罚，尤其是刑法，惩罚罪恶，要担当一定的刑责。
嗯，都会惩罚罪恶是吧？罚恶啊，这是一个相同点啊，是。那怎么确定这个恶呢？这个有没有相同之处？
主要是用道德律来约束吧，他们认为违反道德超过了更。违反道德超过更多的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承担了刑责。
嗯，对，是用道德律来判定的，是不是？那么这
对，
个
这
道德律，各个国家的道德律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我觉得，虽然很多国家自己可能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似乎就是有一个最高的、绝对的一个标准。在评判什么是恶，比如说杀人，所有国家凡是谋杀罪都是属于这个犯罪。那
嗯。
这个为什么不能谋杀是犯罪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上帝的法律来的。
对，刚才我们分享的很好啊，这么呢，各个国家的法律都会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会符合一些基本的道德常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蓄意杀人，啊，偷窃、诈骗，那这都会属都是在哪个国家，基本都属于犯罪行为，都会需要受到处罚，啊，这些道德常识很显然是普适性的，啊，这就说明啊，有一些普适性的法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而且全人类基本上也都在遵守，啊，这些法则呢，它一定源于一个超越人类的，啊，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源头，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者、造物主神，啊，所以呢，我们说上帝啊，他是那位终极的立法者，啊，在圣经里面啊，上帝就是一个立法者，啊，所以我们首先呢，从圣经的当中来寻找这个法律的根基。啊，我们来想一想，你想到圣经里面最早的法出现在哪里？最早的这个神给人颁布的这个约法三章的法，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啊，创世纪2章16到17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啊，那在这里哈，虽然这句话很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好几层的意思。我们看到了神给人有自由，啊，也看到了神给人立定了界限，并且告诉人啊，跨越这个界限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哪一句话体现了神给人的自由？
可以随意吃。
对，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啊，这个很显然是神给人一定的自由啊。那哪一句话体现了神给人设立的界限呢？
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
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啊，这是立定的一个界限，不要跨越它。那如果跨越这个界限，啊，就是违背了这个律法诫命，会有什么后果呢？哪一句话是后果？
是吧？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看哈，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受造物，啊，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啊，人一定他应该有所为，也一定应该有所不为，啊，就是人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啊承担责任，啊，在人受造之初啊，神就跟人就约法三章，啊，就给人颁布了诫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可以说从受造之初，人就活在法律的框架里面，那人的堕落哈，导致说，然后全人类都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那接下来就是亚当的儿子该隐， 啊，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神呢、啊、就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啊，耶和华神就向亚伯来问责。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神就问亚伯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啊，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地啊，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这个时候你看哈，出现了人类的第一桩啊谋杀案。神没有用，还这一次哈，神没有用杀人偿命的方式来处罚该隐，而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罚该隐？
赶走，
流放，是吧？把他放逐了，流放。而这一次哈，还没有用杀人偿命的方式来处罚该隐。那该隐就对神说哈，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啊，这个该隐啊，该隐担心其他的人再用杀人的方式来报复他。那于是呢，神就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哎，这个时候啊，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好像是在阻止别人用杀人的方式来报复该隐啊。再一次神给人划定了一条界限，就是禁止杀人。那么这一条界限的目的啊，是防止罪恶的升级啊，阻止谋杀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用这个很严厉的一种后果来阻止冤冤相报。所以神给该隐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可以说是对你可以说是对该隐的一个保护啊，有一个怜悯和恩典。但是同时其实也是从整个当时人类社会来说，是防止这个谋杀的这种罪恶的这种蔓延啊。就好像是警察在高速公路旁边啊树立一个牌子啊，上面写着超速者罚款5000元啊。那立这个牌子的目的啊，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超速或者扩大超速的规模，也不是为了罚钱。立这个牌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机超速啊。但是呢，我们说律法并不能够制服人心里面的罪性啊。到了这个拉麦的这个时代啊，人的这种暴力倾向就更加的显露无遗。第创世纪第四章23到24节哈、啊。
嗯，壮年人害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嗯，好，你看这个地方拉麦所说的这一个话啊，充满了暴力的这个色彩哈、啊。啊，虽然神给在那个该隐的时代，神给人设立了一个警告，说不要杀人，但是呢，人类还是无视上帝的警戒，故意的将这个暴力升级啊，一直到了挪亚的时代，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那么神呢，用大洪水毁灭了当时的这个世界，保留了挪亚一家人。在大洪水之后啊，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神跟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啊，这一段话也很重要哈、啊。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九章5到6节。
嗯，好的，谢谢陈玲啊。好，那这个是神用大洪水毁灭挪亚同时代的人之后啊所说的这句话。那这句话呢，就体现了直到今天仍然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一个法则，什么呢？就是谋杀者应该受到处罚啊，或者说是杀人偿命啊。虽然今天有一些国家呢是废除了死刑啊，但是呢，废除死刑的那些国家仍然会认同说谋杀的这个罪应该受到惩处 啊，可能不同的国家处罚谋杀罪的那个量刑会不一样，但是都会至少都遵守创世纪九章五到六节所体现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就是谋杀是犯罪啊，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所带来的一个啊法律上的一个定性，谋杀是犯罪啊。第二，就是谋杀这个罪需要被处罚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罪需要被追讨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就是体现在创世纪九章五到六节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于全人类。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啊，都是从挪亚的后裔当中繁衍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人类的法律是有一个源头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神呢、啊、拣选了亚伯拉罕，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建立国度。那神就借着摩西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啊，离开了埃及，前往应许之地。那么在西乃山呢，神就通过摩西颁布了律法啊。在这个律法当中啊，很重要的就是十诫啊，从十诫里面我们就也可以看到普世性的一些法律原则啊。十诫在十诫的前四条诫命啊，可以说都涉及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六条诫命呢，是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后六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其他人的啊这些财产啊。那么这是十诫，我们说是神借着摩西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接受特殊启示的外邦人来说，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位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也会认同十诫后面的这六条诫命，对吧？你看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啊，基本上都会体现十诫里面的这些原则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侵吞别人的财产等等，这些基本原则是不是也体现在美国的法律里，体现在中国的法律里，体现在非洲很多国家的法律里，是不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啊。虽然孝敬父母这个没有被列入到很多法这个刑事法律里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习俗，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准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啊。甚至在某一些法律判决的时候啊，孝敬父母这个因素有些时候也会被当成一个常识来考虑。所以我们看到说十诫里面哈、啊，其实它虽然是一个特殊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它里面的啊，尤其是后面的这六条诫命，其实是具有普世性的，也刻在人的良心里面啊。除了十诫以外，旧约律法当中也有其他的很多内容，也都被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所普遍的接受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四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
嗯，好，这一条律法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欠债还钱，是吧？
对，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叫天经地义。什么叫天经地义呢？就是这个好像是一种常识性的东西啊。好，然后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说，不可在征诉的事情上偏袒穷人啊。哎，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耐人回味啊。一般我们说在这个法律诉讼的事情上，一般人会偏袒什么人？
弱者。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袒护？
弱势群体，
受害者。
今天是弱势群体，但是在以前很多的情况下，什么人会在法律上会占有优势，会得到一些、那个、
有钱是有钱的。
对，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哈，你越有钱啊，你有钱你可以买通很多的关系，你可能会有一些权势，很多时候哈，这个法官判案他可能会更容易偏袒什么人，更容易偏袒那些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嘛， 但是呢，哎，这个话我觉得正好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恰恰相反啊，今天这个时代是在法律诉讼的事情上会很容易就偏袒什么人，偏袒弱势群体，看这个时代就这个文化的转向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但是好像神早就知道人类会犯这个错误，所以很早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就提醒人类啊，提醒以色列人也不可在征诉的事情上偏袒穷人啊，不要觉得他是个穷人，他很可怜，我想怜悯他，我就来松动法律的原则啊，怜悯和公义啊，这两个事情你是不可以互相的取代的啊，都要兼顾，但是法律还是法律。然后呢，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六节，接下来很紧接着几节经文，第六节说，也不可在穷人征诉的事情上屈妄正直啊，不可在穷人征诉的事情上屈妄正直，就是说不管他是穷他是富啊，不要屈妄正直，还是要按照这个人是否正直，按照他的道德的原则去判断，而不依赖于他的贫或者他的富啊。这个就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精神呢？
公正。
公正啊，这个公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法律面前
人
人平等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种法治精神，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啊，在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可以说已经在那个时代啊，已经是代表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文明程度了。而且至今啊，这些法律的原则仍然在维系着啊很多国家的这个啊司法体系啊，因为这不是人制造出来的法律，这是上帝启示的原则啊，这是上帝用来护理这个世界所使用的一些规范。就好像是上帝在用万有引力定律来维护太阳系的运转一样，那要维护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也需要有这样一些从上帝而来的一些普遍性的一些的法律原则。那我们说圣经啊，旧约圣经是启示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外邦人啊，没有接受圣经的启示，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又是怎么领受这一些律法的原则的呢？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怎么知道这些法律的精神的啊？这个我们就要读到罗马书第二章11到16节哈、啊，这段经文哈、啊、非常的重要哈、
啊。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嗯，好，那这对罗马书第二章哈，那这段经文呢，就谈到了什么？谈到了人的良心啊，每一个人都有道德意识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衡量善恶是非的准绳，而这呢，是出于上帝的普遍启示。啊，我们谈到普遍启示的时候，通常会谈到大自然啊，大自然是普遍启示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其实除了自然以外，良心呢也是一种普遍启示的一个途径啊。上帝呢是把普世性的律法原则放在人的心里头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会体现出一些相同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人良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因为上帝他是那位终极的立法者，上帝借着良心作为一个普遍启示的管道，把道德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头又用圣经作为特殊启示的管道把十诫等等律法这些原则向以色列人显明。 而圣经中的某一些律法原则呢，也符合人的良心，也可以被外邦人所接受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外邦人没有读过十诫，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十诫里面的一些原则也符合外邦人的内心的这个良知啊。所以说是上帝为全人类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啊。那么人类的法律就应该建立在上帝启示的法律原则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就可以找到人类法律的那个根基啊。当然我们在这儿需要补充，这样补充说明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呢很多国家由于司法体系的腐败，在执法的过程中常常没有严格的去执行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本身就应该违背道德原则啊。就是那些有法不依的那些腐败的行为也会受到人良心上的谴责啊。所以呢，这种司法体系的腐败并不能否定法律的根基是不存在的，相反，反而 因着我们在良心上谴责那些司法体系的腐败，更加印证了应该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到有一些文明程度还没有开化的一些族群，他们没有很成熟的法律体系甚至过着非常野蛮的生活。那么这一种现象其实也不能否定上帝赐给人类普遍的道德意识南美洲的那个厄瓜多尔丛林里面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奥卡族的人他们以前是很野蛮的生活所有外来的人他们都会格杀无论后来有人研究说，奥卡族他们内部的人 60% 的人死于本族人的这种自相残杀的这种打斗的暴力事件60% 的人死于这种原因。那一直到了1950年代有宣教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他们传福音，后来呢这个奥卡族的人集体信主，才不再像以前那样暴力杀人福音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但是在信主之前的奥卡族人非常的野蛮残暴，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罪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如果说罪以这种性淫乱的方式体现在索多玛城，那么罪就是以暴力凶杀的这种形式体现在曾经的奥卡族。但是尽管如此，奥卡族曾经的奥卡族的人他们仍然是有道德意识的。所以呢，当被奥卡族的人杀死的那个宣教士那个殉道的那个宣教士的妻子带着孩子又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实行杀戮，而是和平地接待了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奥卡族虽然曾经很残暴，但是并不是像进化论所说的是没有进化好的原始人，不是的。恰恰证明了他们虽然他们的文明程度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但是他们仍然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他们有良心，而且他们的良心可以被唤醒。他们的良心是可以被唤醒的，他们的罪性是可以被福音的能力所战胜的，所以他们后来才可以悔改信主，他们的良心才可以被洗净，在道德上可以被归正，后来去过上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以有这个改变，是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他们道德意识，上帝已经给了他们良心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法律，人类法律的源头就是上帝。上帝是终极的立法者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西方的法律观念是怎么样不断的改变的在咱们中国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比较注重道德，但是呢比较忽视法治。而中国的法家很注重法治，但是呢却忽略了道德。但是在古犹太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其实以前呢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法律和道德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的这是一种很古老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在人类之上 有更崇高的真理。人类的法律应该依据这种超越的这种永恒的法则。这种观念呢 是符合圣经的。古犹太人的律法其实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他们对这个是笃信不疑的。不仅是犹太人，希腊人，古希腊人，像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主张人类的正义是要 透过更高的真理或者理想来加以界定的，而且是通过自然法就可以知道的。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就是指的与人类的本性相符合的那些道德原则。这个思想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也有。那古罗马人呢也同样会诉诸于一个永恒的法律的根源。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很有名的西塞罗，在他的著作中他就说，法律啊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也不是任何人类制定的法令，而是某些统治整个宇宙的永恒的法则。这还是一些外邦的一些文化他们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呢，那个自然法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个永恒的宇宙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当然还没有相信上帝，所以他们还不能够把它跟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呢，到了公元四世纪，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基督教的神学逐渐的影响了西方的法律精神那么奥古斯丁还有托马斯·阿奎那这些神学家他们就主张人类的法律必须反映上帝建立的道德秩序因为对于基督徒和非信徒而言，这些道德秩序都是明明可知的因为这是写在人心里面的律法这个怎么写在人心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二章11-16节所说的那奥古斯丁呢是在生活在大概第五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大概生活在第13世纪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先后发展了这个自然法的这个概念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提到了这个自然法的概念，但是呢这个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呢就把这个自然法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得以发展，把自然法的这个根源就是找到了自然法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这里说的自然法不是说维护大自然的物理学的法则而是说维护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简单的怎么定义这个自然法呢自然法可以简单的来说可以定义为是基于所有人内心深处共有的道德规范是印在人的良心里，它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某一些自然法的原则是写在圣经里体现在圣经里，有一些自然法的原则呢是印在人的良心里面。所以从这个自然法的层面来说人良心深处的这个道德律和圣经里面的道德律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如果很诚实的凭着良心说话，他们常常会说我认同圣经里面的某些道理，是吧？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福音朋友会这么说我还不相信耶稣，但是呢我读圣经里面的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觉得都挺好，我认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圣经里面体现了一些与人的良心里面的道德准则相一致的一些基本的自然法的一些规范。所以人类的法律应该建立在上帝启示的自然法之上那随着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在欧洲的发展那基督教文明下的这个法律传统就认为说人类的法律必须是以自然法为基础上帝以自然法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并借此执行他的永恒的律法。那么这一个原则就很清楚地表达在1215年英国的这个大宪章里面那后来呢到了这个欧洲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君权神授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主张说国王的统治的权柄 很大啊。国王的这个统治权呢是上帝直接赋予的，有绝对的权威。那法律就是国王所颁布的一切命令。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呢，就把国王的命令的这个权威性 提高到一个甚至超越了甚至取代了自然法的这个地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督徒就站出来反对这种观念啊，特别是在150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这个罗伯特白敏，还有160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萨穆尔拉塞夫啊，他们都相续的出版这个书籍来反对这个君权神授啊，主张皇帝啊和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臣服在法律之下啊，他们强调这个自然法的这个超越的地位啊，他们的这个思想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句话，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在欧洲就是另外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啊，那么这一些的就是维护自然法的这些的观念啊，被后人呢继承了下来。后来呢通过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流传下来，一直影响到美国的一些建国先驱啊。那个约翰洛克我们提到过好几次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对美国建国先父们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思想家啊。虽然呢我们说君权神授的思想呢带来了一些的搅扰，但是直到18世纪啊，总体来讲自然法仍然是当时的大英帝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坚固的基石啊。英国有一个法学家William Blackstone， 对他说，这个自然法啊，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的时候都具有约束力，如果任何人类的法律与自然法相抵触啊，它都将是无效的啊。他特别强调这个自然法的这个地位。那么布莱克斯通和约翰洛克他们对于自然法的这个坚持的这种思想，就影响到了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先驱们。所以有一个书哈，就是研究这个美国的建国先父他们引用的文献引用的最多的文献是圣经后面的引用的比较多的，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约翰洛克，一个就是William Blackstone 这两个人也是美国的建国先驱们引用很多的这个著作的这个作者。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法学的思想，就是尊重自然法的这个思想，对美国的宪法的制定国家制度的设计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的作用所以美国早期的法律的精神也是继承了这种尊重自然法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当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依据自然法而设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些法律就可以成为上帝护理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这样的法律体现了上帝启示的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上帝就可以用这样一些他所启示的自然法原则来护理这个社会让人能够得到普遍祝福的普遍恩典的这个祝福。谈到这个上帝对人类社会的这个护理而且是借着一种自然法来护理，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是通常是谈到基督徒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掌权者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护理这个社会，治理这个社会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谁给我们读一下？
在上有权柄的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有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马书13:1-5。
好，谢谢。这个经文呢，很显然是把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呢是把刀剑的权柄赐给了地上的官员，让他们做什么？赏善罚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而执政掌权者呢，也应该顺从从上帝而来的自然法，来发挥那个赏善罚恶的那个功用。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以前在第四课讲到两国论的时候，我们谈到过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基于自然法的这个法律，这是上帝来护理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而地上的执政掌权者，那他们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是依赖上帝所启示的这个自然法之上的这个法律体系，来运用刀剑的权柄，遵照自然法的原则来惩治恶人，用外在的这个强制力来约束罪恶，实行这样一个赏善罚恶的一个功用。但是呢，我们说在人类整个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的就把这个法律的精神呢，逐渐的从以神为本的这种自然法的基础上逐渐的离开，走向了以人为本的这种法律的这个思想上。那从这个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就开始拒绝上帝的启示。一旦拒绝了上帝的启示，那法律的基础就会被腐蚀掉。因为法律的基础本来应该是自然法，而自然法是借着启示而来的。那如果拒绝了上帝的启示，不相信有一位超越人类的上帝，那么法律的基础那就被掏空了。所以呢，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是从这个哲学上掏空了法律的这个道德根基。因为依据进化论，那就没有任何这个被启示的或者是被创造出来的被制定出来的一个道德秩序可以作为人类永远不变的法律基础了。相反呢，人类的生命好像就是在一连串的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的实验和纠错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一些试者生存，然后当这个概念也被应用在人类的文化制度和法律上的时候，那么法律呢也就好像是在不断的进化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律了。这个我们以前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我们谈过就是人们把这个进化论是本来是应用在生物学上的，这个进化论也应用在了人类的这个文化制度包括法律的上面来。这就导致了说人们在看待法律的时候就觉得法律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要不断的进化的，不断的改变的，就没有了那样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那法律呢，就这样的话，你法律就需要不断的被修改来适应人类新时代的新的需要。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案婚姻没有上帝启示的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那么当时代不断的在变化同性婚姻成为人民的一种呼声，好，那婚姻法就来修改，来定义一个同性婚姻，来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的需要。所以法律呢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了，就在不断的在改，而改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依赖于人的需要。这就会使得法律从神本走向人本。那进化的这种观念接下来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实用主义。在法律当实用主义运用在法律界的时候就是认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你怎么检验真理呢？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效，是否有效地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呢，道德原则就被丢在一旁了。你唯一要看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法律它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合不合用，有没有效率，变成一种实用主义了，道德就被抹杀了。在这个1897年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者很有名的一个人Oliver Holmes 他在这个法学院就对他的学生这样教导，就说要把道德观念丢在一旁，把法律视为 国家高压统治的科学这就是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这个法律的一种的概念可能在那个时代这种声音或许还觉得比较激进，但是这个声音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被很多人普遍的接受了。那么当法律从自然法这个基石上被挪开以后，那自然的人就成了法律的制定者，而不再受制于上帝的启示了。 那么人呢就抛弃了这个以神为本的法律，开始追求以人为本的法律。那在法律界有一个词啊，叫做法律实证主义啊，法律实证主义叫legal positivism 啊，也有相关的一个词，也可以叫做 positive law 啊，就是实证法啊。那么这个法律实证主义的这种概念呢，他想要说的意思就是，法律是由人类的权威机构来制定的一些规则。谁制定的法律？是人类的权威机构。而法律和道德之间呢，不一定要有必然的联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从这个自然法走到了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步，那就是法律从神本彻底的走向了人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要提出一个严重的质疑啊。那么到底在人类的法律之上还有没有更崇高的一个法律啊？虽然人们啊在思想观念上不再相信这个有一个更崇高的法律，但客观事实上这个更崇高的法律存在不存在啊？当然人本主义者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道德它是客观的，良心也是真实的，这个事实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好像是空气，它就客观存在，它不会因为一些人忽略它，它就不存在了。同样的，道德、良心，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上帝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就算人们在这个法律观念上忽略这个自然法，否定自然法，但是自然法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实证主义它是一个，可以说这种思想它是对自然法的一个否定啊，它是从18、19世纪开始就发展起来。但是尽管人们想要从理论上去否定自然法，可是真的有一天当人类走到一个道德崩溃的穷途末路的时候，良心，客观存在的良心还是会被唤醒的，那个自然法还是会被唤醒的啊。这个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在德国纽伦堡啊国际军事法庭对20多位纳粹战犯进行了一次审判啊，叫做纽伦堡审判。在这个审判上啊，有很多的战犯啊，德国的纳粹德国的战犯就为自己辩护，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啊，就在二战期间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在当时的纳粹德国是合法的啊，而他们呢又只是一个政府的职员或者一名军人，他们呢只是履行当时合法的一些职责。哎，这个辩护是不是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在当时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而那些命令在当时也是合法的。但是呢，最后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审判的结果，这些战犯还是被判处有罪啊。法庭的理由是有一个比人世间的法律更神圣的自然法，就是人的良知。当上级的命令违背了人类的道德良知，你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不是你应该作恶的正当理由。那后来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就把这一条原则就写进了一个章程里面啊，就作为这个国际法的一个原则当中的一条，就是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够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啊。所以纽伦堡审判呢，其实是对自然法的一次肯定，也是对律法实证主义打了一记耳光。但是光有这一次纽伦堡审判并不能够把这个法律学界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潮重新拉回到自然法的根基上啊，整个这个大的这个思潮还是在背离上帝的真道啊，在这个背离上帝真道的路上还是在一去不回头啊。只是说纽伦堡审判呢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插曲啊，给人们一些的反思，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扭转整个法律思想的这种的变化。 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进化论啊，是从哲学上掏空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啊，而实用主义呢，又是好像抽干了这个法律的筋骨，然后这个律法实证主义呢，就使得这一切显得名正言顺。那么到了后现代，后现代的这种解构主义，就是把法律给肢解的是一片废墟。啊，我们谈过这个后现代文化的一些特点啊，我们来回忆一下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潮，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特征啊？我们如果你想到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有几个很主要的一个特征。
否定客观，强调主观。
嗯，对，否定客观，强调主观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色？
相对主义。
嗯，对，相对主义哈，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啊，推崇这个道德相对主义。嗯，还有吗？对，他还会什么怀疑理性哈，后现代怀疑理性啊，比较注重主观感觉啊。对，
哦，不讲证据了，不讲证据。
对，
讲身份。
对对对，没错，不讲忽略客观的证据哈。对，讲身份哈，身份政治。对，后现代文化呢，它这个否认绝对真理啊，否认绝对真理，然后它推崇这个相对主义啊，它怀疑理性啊，注重啊人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啊。那么当它否定绝对的真理啊，那么它就认为在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它就认为说法律啊永远啊不可能反映绝对的真理或者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当他相信这个相对主义，他就认为说人不可能找到这个绝对的这个真理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普世性一成不变的原则，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认知啊都是基于某一种文化的产物，包括你书写法律所用的语言啊，也都只是反映了你的某一些这种文化的偏见，只是对于你来说啊，对于写这个法律文案的人来说，反映了他的那种啊，在那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一种的立场，但是对于另外一群不同的人呢啊，事实上就不能代表他们啊，所以呢都是相对的，所以呢法律文本呢就不能够表达出普世性的一些普遍原则了，法律文本呢只能够代表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权力的分布，而且社会文化在不断的变。那么社会族群之间的这个权力分布呢也要不断的变，所以法律在不同的时代啊，就是为不同的人群去服务的。那么当不同的族群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啊，任何一方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原则要求另外一方去遵守那个法律啊，这就是在今天的美国所体现的这样一个整个社会秩序的一种混乱，它背后的一种观念啊，就是法律的精神的这种的根源就在这儿，就是这种相对主义应用在法律界啊，他就把这个法律解读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实施某些权力分布的一些的工具。那么当这个后现代啊，他怀疑理性，注重主观的感觉，所以呢他也比较忽略人们用客观的思考方式和辨别的能力啊，去追求事情的真相。所以后现代文化它不太注重理性，它也怀疑理性，怀疑客观的证据，所以它不太注重人们应该去追求客观的真相，去找那个客观的证据研究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它更注重的是人的感受，人的主观的感觉，人的情绪啊。他认为说他只是强调说每一个族群你都要发展出对你有利的一些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法律的规则啊，他比较忽略的就是会刻意的去轻视这种理性的功能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种社会常常好像忽略了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客观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啊，只是在强调这个啊，媒体也是总是在调动一些的情绪，渲染一些的情绪，这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的特征啊，怀疑理性，否定客观，注重主观。那么在美国呢，这种在这种后现代文化的这种的思潮底下啊，再加上这种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入侵 啊，就形成了从1970年代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批判性法律研究，叫 critical legal study 啊，批判性法律研究。我们以前谈过一个批判性种族理论啊 ，critical race theory 啊，批判性种族理论和这个批判性法律研究啊，这都属于同一个更大的一个谱系里面，都属于同一类的，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啊。它背后的思想都是基于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观。那么在法律界呢，他就认为说法律是偏颇的啊，法律本身它永远都不会是公正的啊，它只是反映了某一些有权势的阶级他们的这个政治的需要，政治的意识形态啊，去维护那些统治阶级的利益啊，只是为一些有权势的人所制定的啊，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所以这些法学家哈，他们不相信社会是法治的，他们相信社会从来都是人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法律是人制定的，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啊，所以真正的统治者从来都不是法律，而是人啊，只是说是哪一些人有这个权利，是哪一些人去执行法律，去解释法律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思想观念当中，法律就是由社会当中最有权力的那个族群来制定，来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于是呢，这个法律呢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所以你就看到说，当法律的这个道德基础被否定了以后，权力就成了解读法律的唯一的视角。除了这个权力，好像法律没有别的基础。那接受这种思想的人呢，他们就会认为说法律不是来维护人类社会的一个工具，而是压迫一部分人的工具。你要做的事儿就是不要让你自己成为法律的牺牲品。那么被定义为被压迫的那些少数族群，那你要去争取权利来翻身做主啊，反抗压迫，这就成了一个正义之举。归根结底，它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它否定了法律存在一个恒久不变的普世性的一个道德原则、道德基础，他不相信这个了，那么最后就把法律解读为一个权力的一个工具了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哈，就谈到了说这个后现代，美国的后现代文化解读历史啊，用权力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解读法律也是这样，也是用权力的这个眼光去看待法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下的这个美国的这种的主流的这种后现代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单一的，是非常空洞的，除了好像除了这个视角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 听起来都有点很空洞啊，陈词滥调，讲历史也是权力，讲法律也是权力，没有什么东西了，非常的空洞。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很单一的一种的世界观啊，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再加上这种相对主义的这种思潮，他所塑造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啊，看什么都是这个问题，看什么都是权力的问题，陈词滥调，非常的空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如果说我们说把基督教文明啊比喻作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啊，那么现代主义就是用理性去松动这个大厦的根基，那么到了后现代文化呢，就是把它结构拆分，只剩下一堆废墟。你想一堆废墟能有什么东西？当然是空洞无物的啊！而且这种思想它不仅是空洞的，而且也是很荒谬的，是错误的啊！历史证明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法律观念是荒谬错误的。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对这个历史脉络的这个梳理，美国早期的建国先贤们，他们所继承的就是尊重上帝所启示的自然法啊，把法律建立在这个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啊，比如说人人被造而平等啊等等这些的宣言啊，就写在啊美国的这个文献的当中，成为日后若干代美国人传承的一个信念啊。正是这种基于这种啊自然法的这种啊美国宪法的这种精神，它所带来的那种的道德的精神，推动了美国的这个废奴的运动啊，还有20世纪60年代这个民权的运动，当年的林肯、马丁路德金等等这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相信 美国的法律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工具，他们相信是有恒久不变的自然法作为一个基石，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啊，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宪法的框架之内去实现了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实现了这个消除这个种族隔离，实现了黑人的平权，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法律不是一个权力的工具，相信法律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而后现代的这种法律观呢，他恰恰的否定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他是荒谬的，他是空洞的，也是荒谬的，而且他还是危险的。那这种带着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这种后现代的法律观念呢，它最后会导致很危险的后果，就是它会导致社会失去稳定的法律秩序。啊 ，Charles Carlson 的那个《世界观的故事》那本书的第39章啊，他就指出了哈，说如果法律失去了道德权威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啊 ，Charles Carlson 写到了这样几个后果啊，他首先会导致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啊，因为没有道德基础了，那么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他接下来也会导致政府会沦落成只是实现某一些功利性目的的一个程序机构。最后呢，它会导致整个民主制度会陷入危机，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失去法治而陷入独裁的人治，啊，独裁的人治会取代民主法治。这是 Charles Carlson 他所预测的一个结果哈。其实 Charles Carlson 在写这个世界观的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1990年代啊，在那个时候他就观察到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啊，他在那本书里面他就写，他说美国的法院就已经完全不再受更高的法律的约束了，而且又藐视人民群众的意愿，法院成了美国政治当中的一个支配力量。这还是在1990年代 Charles Carlson 就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到2020年啊 ,2021 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啊，其实并不是很新的一个现象。而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法院门口拆除这个十诫的碑文。为什么要拆除十诫的碑文呢？其实就是在拒绝上帝的启示啊，这样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宣誓，就是我们不再相信上帝启示的自然法。就是拒绝上帝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信号。当没有了上帝的启示，那法律必然会落入到人的手中，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权力的工具。啊，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说，从这个啊中古世纪哈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西方的这个法律思想的或者法律基础的这个演变哈。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法律啊，那个时候是建立在上帝启示的自然法之上的。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现代主义时期，法律呢就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再到了后现代时期，就是今天，那法律呢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宏伟的大厦啊，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给解构拆分的只剩下一片文化的废墟了。那我们呢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废墟的当中啊，当然我们所谈的这个是只是一个这个法律观念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潮哈，只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呢我们也不否定哈，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的内部啊，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的工作人员所持守的法律观念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包括今天的美国，虽然美国的司法体系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但是仍然有一些的法律的工作者啊，仍然是持守自然法的这个精神的啊。包括在中国，虽然是以无神论为官方的这个信仰，但是法律条文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啊。特别是在很多的基层的，我们在美国哈，很多的基层的这个法律的部门，很多时候仍然是在依照这个自然法的原则处理很多的这个案件啊，所以自然法不可能完全不会马上的完全的被人丢弃，因为它是 烙印在人良心深处的一个东西。我们所描述的呢，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社会思潮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因为后现代的这样一种的这种法律的观念，它会导致很多社会的这种的变动。比如说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的动荡，其实归根到底它背后都跟这种法律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种后现代这种的思潮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形而上学，很抽象，但是它都会冲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人家都上街去游行去了，又在大街上闹事了，那我们一起这个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你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大的浪潮对我们的这种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浪潮中被打湿衣襟，只是湿透的程度可能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要懂得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则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我们首先应该遵守合乎自然法的法律和秩序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上帝使用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这个法律体系来维护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参与到上帝对世界的护理当中，就好像是太阳要服从上帝设计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那我们也应该服从上帝设计的道德律法。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参与到上帝护理世界的这个工作当中也通过这种普遍恩典去祝福世人，同时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否则的话，我们也破坏了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秩序，也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徒应该遵守法律和秩序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法律和秩序是符合自然法的那个法律和秩序，我们要从个人的层面我们要遵守不仅要遵守，而且我们还要积极的努力的去保守这个自然法的根基，努力把法律保守在上帝启示的这个自然法的基础之上。那怎么去做呢？怎么去保守呢？如果你是美国公民，那你应该通过这个参政议政，参与政治选举的方式去选举出尊重自然法的一些行政的官员比如在你投票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人他背后的这个思想理念是什么，他是不是尊重上帝启示的这个自然法则。比如说你的孩子将来去学法律，那你应该鼓励他去一个比较这个能够持守这样一个自然法精神的，通常是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的学校里去学习法律。那么他持守这样一个信念，将来他工作进入了法律界，去捍卫法律的这个道德基础。另外呢，我们在跟这个非信徒在跟非信徒对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想去怎么样唤醒人的良心因为自然法刻在人的良心里头所以我们要想去在跟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对话的时候去唤醒他们的良心。你看敌对上帝的这个世俗的力量就很善于利用道德口号去绑架人的良心，对吧？所以呢，属灵的仇敌呢，他是篡改道德尺度，然后利用人的良心来破坏上帝设立的道德秩序就是让人带着正义感去做坏事，用上帝给的这个正义感去破坏上帝的设立的社会秩序这是属灵的仇敌所做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不要忽略良心的功能我们要去唤醒人的良心，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去给人们勾勒出一个祝福这个社会的更有效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对话的当中Charles Coulson 在那个世界观的故事里他就建议可以有一个这个话题的切入点，就是跟非信徒对话的时候可以强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公共利益我们可以说明后现代的这种法律原则它对公共利益是带来破坏的，而基督教的这种法律原则是对公共利益有益处的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知道这个公共利益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上帝的普遍恩典 还有这个救赎恩典所带来的文化更新啊，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公共利益。但是呢，对于非信徒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啊，我们也不需要一开始就进行这种神学探讨，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非信徒也认同的一个公共利益的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话题的切入点啊。虽然非信徒他们考虑公共利益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会掺杂着一种有一种自私心态的一种人本的思想啊，但是基督徒呢不需要认同这种动机，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公共利益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切入点啊，能够让人看到说，哎，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遵守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这个对我们社会大众的这个公共利益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呢，至少首先可以争取人在良心上的这个认同，认同自然法，认同上帝的护理的这个原则啊，然后呢就可以为进一步的阐述福音啊来做一个预功，做一个思想上的准备啊。所以呢唤醒人的良心啊，让人在良心上能够认同这个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是刻在人良心深处的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跟非信徒去谈话，去争取更多的人来认识到自然法的重要性。最后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啊，就是而且也要为着这个抗命来准备付代价啊，因为掌权者很多时候他们不遵守这个法律，甚至违背这个自然法，制定一些啊违背自然法的一些恶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啊作为一个地上的公民，我们拒绝遵守这种违背自然法的所谓的法律啊。Charles Colson 在这个世界观的故事里啊，他谈到这个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啊，他说写到说有两种法律啊，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公义的法律，一种是不公义的法律。他说人不仅有法律责任，而且有道德责任去遵守公义的法律，但同时人也有道德责任去违反那些不公义的法律啊，就是公民抗命。奥古斯丁以前他也写过，奥古斯丁说啊，不公义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啊，因为公义的法律和自然法的道德原则是相一致的，而不公义的法律是违背自然法的道德律的啊。托马斯·阿奎那他也写过一句话，他说不公义之法是人类设立的法令，其根源不是永生之法，不是自然法啊。所以基督徒在某些时候有抗命的责任，这就好像是彼得在被罗马政府禁止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啊。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的那个原则，需要再一次的常常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就是说有一个比世上的法律更神圣的自然法，就是人的良知。当上级的命令违背了人的道德良知，服从上级的命令不是我们作恶的正当理由。所以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法律逐渐被解构的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当法律越来越多的违背了自然法的道德原则的时候，基督徒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也就是准备好为信仰受逼迫的这个准备啊。因为我们说基督徒的公民抗命啊，并不是暴力性的抗命，而是非暴力的一种反抗，就好像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啊，我不遵守你的命令，但是我会顺服的遵守你带给我的惩罚，我愿意为我抗命来付代价啊。但是主耶稣的应许可以安慰我们，就是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是天国。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在偏离上帝的所启示的这个道德的原则和社会的秩序，但是我们是为天国而活的，所以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好，下一次啊，下个星期我们谈这个社会公义和圣经里面的公义 justice 啊 ，social justice 和 biblical justice 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里？好，接下来呢，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作业哈、啊，必做题目两个，第一个。 简述一下上帝的启示和法律和人类的法律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简述一下从中世纪到后现代法律的基础是如何被改变的。